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大家晚上好。也感谢主持人，感谢敬拜赞美的姐妹们所做的美好的祈祷和赞美，也特别感谢天主有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我们每次相聚，天主都给我们丰丰盛盛的准备了很多，可以说是一个丰盛的宴席，因为每次都有主的参与。他带着的极丰富的恩宠，爱就是给予，天主是爱，所以他一直在给予，一直在给予，他利用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机会。那么我们因他的名的聚会，更是特别的恩宠，更是独属和他在一起的这样美好的时刻。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去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又在圣经当中鼓励我们说：“趁你没能找到的时候，要赶紧去寻找。”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预备丰富恩宠的时候，我们都带着渴望来到这里。我们渴望在这里与主相遇，我们渴望我们对他生命的一个饥渴能得到满足，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在他的爱内被抚摸、被医治、被释放，获得自由，得到更新。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主题是主缺席的黑夜。我们再次从另外几个角度，或者是从另外几个侧面，再次去回到我们属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净化黑夜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和剖析。我相信会对我们属灵上发生的种种。这种考验的时刻，怎么去应对它，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在讲课之前，我要做个祈祷，把我所领受的这个讲课的服务，也交在主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感谢你对我的召教，感谢你对我的一切恩赐，也特别感谢你赐给我今天美好的服务。我把这服务也奉献给你，再次交在你的手中，一切美好都来自于你，是你在我心中放下一个意愿服务的意愿，又是你在我心中，在我生命当中赐下所有能参与这个服务的所有美好的恩宠。今天我把它再次奉献给你，祈求你大能的圣神掌管我的口，掌管我的心，好使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都能传递你圣神美妙的恩赐。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我把我的服务，我也把我们今天的机会交在你的手中。我恳求你在我们聚会当中能做主为王，掌管我们的聚会，使我们众人心都能归向你，使我们每个人的口都能荣耀你的生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灵父及子及圣神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叫，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缺席的黑夜，也就是我们以前也曾经提起过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叫进化的黑夜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主如何在进化的黑夜，或者是主缺席的黑夜当中，对我们展示他对我们的特别的爱这个角度来继续看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还是沿着雅各的次序， 雅各第三章第1至5节，新娘在享受了跟新郎一同这个甜蜜的美好之后呢，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夜间我在床上寻觅我心爱的，我寻觅却没有找着，新郎不见了。这是个蛮有意思的事情。新郎跟新娘一直同在，但是他是不见了。”这个不见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是晚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遇足一个非常甜蜜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间，由于我们各式各样的原因，之后我们，哎，猛然间去发现主消失了，我们不见了。可是我们对主的一个发现的不在，不是在白天，我们忙忙碌碌的。我说的白天是指的。我们的感受都很好，我们活在一种极度的这种神位的快乐当中，而不自觉，可能已经神位结束了，是神位之后的延续的这个状态。那么到了夜间，当我们这些美好的感受都不在的时候，到了夜间，我们才想起来主不在了。我在这个时候，主没有与我同在。所以这就是上次的也给大家提到，就是说神位是主与我们一个同在，这是100%的一个肯定。但是神位之后的事情，我们只不过有的时候是沉浸在自我的一种美好的感受和回忆当中，那并不是与主同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察觉，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生命感受到干枯的时候，我们才猛然醒悟说：“哎，我怎么我的祖宗不见了？”是他在干枯的时候企图在床上，我们知道床是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那个舒适的位置。比如说，我们经过一段的学习，哎，经过现在一段的操练，我们达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平衡点，在这个地方没有挑战，就觉得这个很舒服。每天读经，一周听课，每周分享，哇，好搞，感觉好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哎，怎么找不到主了？也就是说，我们属灵上最舒服的那个平衡点，而且说我寻觅却没有找着。但这个时候的雅各第三章，这个新娘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如果在床上找不着，我随起来，她就起来了。起来的意思就是要再一次再出发，所以就像。本笃十六曾经提过，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朝圣者，我们这辈子就在朝圣，每天都在走向下一个朝圣点。这个朝圣者、朝圣点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都需要再出发，也就意味着每天我们都要再离开。再离开、再出发的意思，离开就是要放下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的。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现在已经让我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一种方法也好，或者说环境也好，等等等，我们随时要做好准备再离开。这个新娘也是在晚上在床上找不到，于是她要睡起来，哪怕是黑夜，她要起来寻觅她的新郎，也就寻我们的主。我们在属灵上也是。我们不可以躺在那里瘫痪。一个有信心的人不应该瘫痪在那里。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可以在信心里面去借着信德去克制一切干枯，然后再出发去寻找主。因为他主的离开，他并不是抛弃我们，主的离开是希望让我们借着寻找。再次摆脱，再次出发，是要把我们引领到生命的另一个制高点，去让我们的生命能更相似于他，不是停留在那里，纯粹的享受。然后这个新娘她怎么说？她说：“我随起来，起来干什么？”她说：“我环城巡行，城代表着城墙，很多的规矩。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主走了，为什么主离开我？是不是 我又犯罪了吗？是因为我的罪过吗？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行为上有什么过失吗？如果是的话，我认罪悔改，我们求主光照。这要宣称环城，环城城墙的意思就像一个解谜，就像个规矩一样。我们开始醒察，当他醒察了以后，发现没有找到，这不是原因，那就再继续找，在街上，街上是生活的地方，回到生活的地方，这也没有找到，然后再回到广场，广场是聚会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来到聚会的地方，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在那里也没有找到。我寻觅却没有找着，城里巡阅的卫兵遇见了我，我便问道：“你没看见我心爱的吗？”城里巡夜，就好像是天主在借着教会，或者我们身边的天主会借着我们有的身边的人，会在黑夜当中去警醒的那些能保持警醒的人，能带给在黑夜当中行走的人以光明指引的人。这个新娘就问他说：“你没看见我心爱的吗？”你在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新娘对新郎的称呼，有个词“我心爱的”，就像这前几节课我们提到的，新郎对新娘也有一个爱的称谓。今天我们发现，新娘对新郎也有一个称谓“我心爱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爱情关系。是超越对和错的，是超越戒律之外的一个爱情关系。因爱称己，为爱而出发，为爱寻找。我刚离开他们，就找到了我心爱的。我拉住他不放，领他到我母亲家中，到怀孕我者的内室。我刚离开他们，就找到了我心爱的，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发现怎么找着的，没说。当然，圣经后面的章节里面，到了第五章又提到这个，他是主亲自的显现，那才能被找到。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我们在寻找，但是只是寻找。什么时候找到？主知道，我拉住他不放，领他到我母亲家中，到怀孕我者的内室。内室又回到内心深处去，他在哪里被孕育？是在被圣神来被孕育。又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又回到自己和主常常在那里面一个亲密交谈的地方。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现象，我们会发现，我们找是怎么找？是向外找。我们刚开始参与这个属灵信仰生活学习的时候，我们找主都是向外找，参加各式各样的学习，参加各样的团体，参加这样的爱德活动，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一直是向外。那么，其实你读完雅各，你就知道。新娘最后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主从来没有离开，到最后她才明白。第二个功课就是说，永远不要先向外找，要向内找，因为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不需要向外找。然后新郎做了一个回应：“耶路撒冷女郎，我指着天间的羚羊。”迷路，恳求你们不要惊醒，不要唤醒我的爱，让他自便吧。也就是说，新娘在找到新郎之后，又重新进入了一个生命的安息、神位的时刻。那么今天讲到了这个，就是说失去和找到，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基督徒在属灵生命当中经常频繁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习惯。我们要警醒，怎么样让这些成为我们走向天主的一个助力，而不是阻力？在神操195到197条，圣依纳爵， 告诉我们，当我们觉察到，或者说我们感受不到主的一个存在和临在的这个黑夜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圣依娜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是让我们默想，让我们默观，想想我们的主基督在他的人性当中遭受了什么，或者是根据所考虑的段落，他想要遭受什么。然后我们会开始努力去悲伤、难过、哭泣。我们不认识基督的爱，我们自然不会去想这些。我记得我有一个亲人，当遇到失恋和痛苦的时候。为他祈祷，他就说：“啊，你们不要念痛苦玫瑰经啊，你们要念欢喜玫瑰经。”其实，在一个人经受试炼和痛苦的时候，在一个人在经历黑夜挑战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去默想的就是基督他的痛苦。我们对基督所遭受的，在人性当中所受到的痛苦越多，我们对他对我们的爱就理解越深刻。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经受这样的痛苦和试炼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而不是来自于生命的一个诅咒，更不是因为我所做的私人行为。产生的一个严厉的后果，我们要逾越这些东西。所以，默观其实是改变了我们对主他的看法。默观也让我们注视到，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都不是出于惩罚，一切都是出于爱，一个宝贵的恩赐。那我们再回到神操，他的指导，他说：“想一想，神性是如何隐藏自己的。”耶稣隐居拿撒勒30年，最后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带给人类救恩。他就这样在人世间隐藏了他天主子的身份，完成了救恩。其实他可以摧毁他的敌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可以用另外的救恩方式。但是他没有，而是选择了让最神圣的人性遭受如此残酷的折磨。你们这符合他的本性，就是那无条件的爱。想想基督为我的罪而遭受这一切，那我应该为他做什么，受什么苦？那我们在想。耶稣基督受苦，到底是他受我的苦，还是说我参与他的苦？我们在去祈祷的时候，我们要去领悟这一点。我去思考，我也去默观。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生命，或者是我的家庭，或者是我的工作，或者是我的生活，遭受了很多的也是痛苦。但是当我仔细去回想的时候，我说主，我把这些痛苦奉献给你，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该受的。可是我听到主的回应是说，不，那不是你该受的，那是我该受的。因为我心甘情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你受苦。你固然有罪，但是你所受的苦不是罪带来的。因为如果你为自己的罪受苦，我钉在十字架上又有什么意义？那我也去问主，我说主，如果说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承受了一切的痛苦。那我为什么还要为我的罪也要受苦？耶稣也回应：“你受苦， 我允许你受苦，是想让你参与我为你所受的苦当中，去品尝那一点点。如此，你便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这是个爱情的关系，与罪和惩罚无关。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是说，我们参与基督的苦，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在犹太人，在以色列，完善婚姻的时刻。就是新郎和新娘去，最后去步入婚姻殿堂之后，进入洞房的一步。可是，恰恰在属灵上，这最重要的时刻，当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亲近主的那最美妙的时刻，我们发现，经常会发现主缺席了，进化的黑夜，每一个主的仆人都必须经历的。那么这个事情，它的一个描述，耶稣基督其实在福音当中已经做过预言，马窦福音第9章第15节。当新郎从你们中被劫去时，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他们就要去经历那痛苦的黑夜，就像今天我们刚读到的。雅歌当中，这新娘所感受的，新郎消失了，突然间，这是主缺席的黑夜。而且，当这个属灵的黑夜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种觉察，或者说一个思想上极大的一个冲击和挑战，那就是说，再也不可能找到主。感觉自己对主的丢失是一次而永远，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那么，为什么进化的黑夜是完善婚姻的最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每个人自身的生命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是成全的爱。因为我们的思想行为还不完全属于基督，我们有很多的自我的一个强烈的思想和欲望。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世这个世界是我们短暂的一个旅途，最终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入天主内，就是那无条件的爱内。当一个有自私的人，哪怕是生命当中有一点自私的人，我们给一个无条件爱的人活在一起，你会很痛苦。就像一个健康的，就像这样一个慷慨的人和一个自私的人生活在一起，那自私的人会很不舒服，会自惭形秽。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自私和骄傲，也需要借着这属灵的黑夜来净化，而视为我们那一天的到来，就是我们的生命进入天主的无条件爱、纯粹善的一个生命的境界里，一个结合。马洛尼跟我们解释这个主缺席的黑夜，他有这样的一段话的描述。写得非常好，他说这种进化是一种呼唤，它让你更深入的进入你的心。所以，当进化的黑夜一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开始停下我们匆忙的脚步，我们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去做深度的反省，我们开始不再。完全的去信任自己所做的，也不再完全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做的都对。但凡这一点进化黑夜一来，我们都要进入一个深度的反省当中。我们开始警醒， 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去拨开那外层的好和不好，再往深处去想，去默观，去默想。马拉尼就在这里是说，他说进化的黑夜是最深意识的圣经的象征，是自我臣服的爱对待基督。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基督的爱已经逾越了感受，也就是说，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不再是为了感受，是为了爱。在黑夜当中，在进化当中，在一个看似再也找不到基督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当中，我带着信心再出发，我带着爱再去付出，付上寻找的代价。因为他是我的至高的爱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呼唤你超越所有的虚假自我。所谓要超越虚假的自我，就是指的我们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自我肯定。有的时候，我们给别人分享谈话。我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我给别人分享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圣。他觉得我这样的人不能成圣，成圣离我很远，那不可能的，这辈子成不了圣的。然后他也说：“哇，你有信德。”但是当他分享完了之后呢，他又给你提出很多的建议。他在谈到成圣呢，表示很谦虚，自己信德也不足，然后爱德也不行，什么都不懂，看似很谦虚。但是接着在聊生活的时候，发现他给你提出很多的建议，还希望你去模仿他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这样的属灵上的问题？我们独自去面对天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知道什么样子。当我们一谈到成圣，我觉得是不可能。可是，当我们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我发现别人都希望别人来模仿我们。我认为我的生活的模式，我的生活那就是个楷模，这种虚假的自我的一种。那么，进化的黑夜，基督就是让我们去识破这些东西。会打破我们自我良好的意识。那么，在这个时候进化的黑夜，基督也呼唤我们去超越我们过去所接受的训练。每个人的救恩都是非常特殊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时刻做好准备，去听那鲜活的生命的圣神的召唤、指引。而不是去接受一个固定的一个灵修的模式，很遗憾，很遗憾，很多的基督徒在学过某个灵修的之后，当然我是他受操练的就是这个，就停止在那里。我记得一个耶稣会的会士在写灵修书籍的时候。他有一天跟长上在谈话，他说："哎，我最近学习了。"我说："这个是咱们耶稣会的，那个是方济各会的。"他讲了好多。长上说："你需要继续学习，因为你今天只是看到了不同，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呼唤我们在浅层次的一种灵修的生命方式，要让我们滑向深处的是，经过一个进化的黑暗，你要看到相同的，你要去把这种所谓的你固执的、以为的、认为的这种做过去这种接受的这个训练的方式，天主可能让我们去逾越。逾越的意思，不是说完全的抛弃。逾越的意思是换另一种方式去接受，不是一种迷信的固执的认为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当我们在学习新的祈祷的方式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开放的心态。有的时候，我也听很多的姊妹在参与默观生活，一刚刚开始没几的，产生了一点这个美好的感受之后，然后就离开。我说为什么要离开？他说：“哎呀，每天的这个打卡默想，就是这个你们的这个祈祷，我做不来。这不是我学祈祷的祈祷，仅仅是一个祈祷方式，就选择放弃。也就是说，我们可是进化的黑夜，就是要让我们你会发现。”它会引领到一个让我们不舒适的地方，它会让我们可能放下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经非常习惯的一些，无论是灵修还是祈祷还是行爱德的模式当中，我们过去所接触的训练，基督教育我们去跨越、去逾越它，还有一些思维模式。我们过去认为这样就这样的，我们认为那样就是那样的。主，他要借着感官的净化和眼来破碎。当然，还有罪恶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我们经常先犯罪的那些潜意识的那些，我们以前提到的，就是犯罪的模式。我们只有在经过净化的黑夜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看得到，才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洞察力，让我们。越来越深入的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个所谓的深入的进入的意识，就是很可能从潜意识慢慢，很可能从这个浅层的意识进入到深层次的意识，也就是再往下进入到潜意识。潜意识就是没有意识那个意识，我们有每个人的所有的行为不受意识，我们看似是。自己有很多的意识的一个表达，产生的行动，但是你再往下揪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意识下面的潜意识。借这个进化的黑夜，基督召叫我们进入，在我们潜意识的黑暗角落当中，那些占领的新的征服领域，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这进化的黑夜，进入了潜意识，潜意识不易觉察的。所以，有的时候天主的救恩落在一个身上，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也是个被医治的过程。那这个生命的被医治，有的时候跟潜意识有深层的关系，而潜意识跟我们生长成长过程呢，可能是我们在被怀孕、在母胎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影响发展，以至于有了我今天的这些行为，这个之间都有奥妙的联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不管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邋遢，有的时候拖沓，有的时候害怕，有的时候恐惧，有的时候容易愤怒，都不是我们生命与之俱来的。这都是在我们受孕之后，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各式各样的伤害。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的不健康的一个烙印。那么主他要带给我们生命的恩赐、医治、释放我们，有的时候就需要我们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回到乃至我们童年，甚至是受孕还没有出生的那个阶段。那么，通过各种情绪和情感层面，在祈祷当中，我们给基督相遇。也就是在黑夜的计划当中，我们还要坚持祈祷，要给基督相遇，让我们能超越固定的束缚。也就是说，所有的思维模式，你会发现要被打破了，可能。而这些束缚，这些固定的束缚。有的时候只是存在了我们潜意识里边一种本能反应了，你都没有觉察到，为什么自己会，别人一判断我会就愤怒，立刻就能愤怒。那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没有被那无条件的爱的一个接纳，所以我们特别在意 我们现在特别在意另外一个人对我的评价。那么这些束缚，它是其实，它被安排在我们的遗传、社会关系或者以前的祈祷经验当中的现状当中，都在一个潜意识当中，是在之前的。那么，我们如果要继续这样往前走，要去领受主他给我们更大的医治和释放的恩赐，我们就需要这样进化的黑暗。因为我们不自觉间就会在属灵上有一种自我满足感。自我满足的意思就是认为，哇，天主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当我们知道天主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再出发了。当我们以为我跟主的关系现在已经足够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陷入这样的危险，自我满足。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慢慢的开始去封闭自己，不再随时随地向主做一个随时准备好要去迈向下一步滑向深处的这样一个心理准备。当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刻，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但是主知道，黑夜的经验就邀请我们向主做更深层次的一个开放。作为一个灵修的初学者，就好像我们30年前我们开始默观生活学习的这样一最初一批的学员们，我们最初去经验到主非常容易的，我们非常轻松快捷的听过几次课就被主就像进入一个婚姻的甜蜜阶段。其实婚姻也大体就是这样子的，丈夫和新娘刚结婚的什么都是好的，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甜蜜。可是当浪漫褪去，各自眼中的缺点暴露了出来，那么接着我们要想让婚姻去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再关注自己的愿望和感受被满足这样一个条件，我们应该选择去爱，去接纳，去包容，去为对方的好处去着想。那么进化的黑夜就是这个意思。在进化的黑夜当中，其实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主缺席，就是再也感受不到的。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上呢，他也在说：“Eli, Eli, lama sabachthani？”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舍弃的意思就是父在基督的生命当中缺席了。不一定是真的缺席，是他自己的感受，是一个人性的进步，是基督在这时候所经历的一个最黑暗的时刻。可是这也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性在这个世界上所表现的爱一个完美的一个必经之路。很多神的仆人都是在这样动态的失去和找到当中，让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化。印度德雷沙姆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圣人，是不是？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在印度得到国葬，当他葬礼上他的棺材被抬起来的时候，印度总理都下跪的，死了以后不非常短的时间就封为圣人。而且印度德烈沙姆封圣的时候是反对意见最少的，无论在天主教他被认为是圣人， 他在各个宗教都被认为是圣人，印度教也好，穆斯林也好，各式各样的宗教，他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圣人。在他的生命的初期，接受到一个强烈的一个使命的召叫，让他带着一个强烈的使命感进入服务穷人、侍奉穷人这样一个美好的工作当中的时候，他生命的后半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黑夜，主不在了，在他的生命当中，好像主从来没有存在过。他每天只是借着祈祷，每天参与弥撒领受圣体，借着这样一个神性的一个隐藏的恩宠，坚持做每天的工作，使自己能面带微笑，但是在内心十分凄惨和痛苦。他感受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感受的。自己好像被天主抛弃了，但是他的性格告诉他，这不是因为他的罪或什么，他要知道这是一个恩宠，这是耶稣基督邀请他参与，他进入耶稣基督自己的苦难当中，其实这是个莫大的福分。莫大的荣耀，所以这是圣人。圣人总是在自己的痛苦黑夜的时候，他能看到天主那与众不同的爱。我们普通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会动摇，就是开自我就开始有一种挣扎。我的罪导致了这些，天主不喜欢我。等等等，这样的一种谎言，就在我们生命的慢慢就开始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但其实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圣依纳爵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做的，转向耶稣基督，而且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莫管他。就像耶稣基督的死亡是门徒们的黑夜时刻。同样，圣依纳爵引导我们去寻找他，而且圣依纳爵来鼓励我们说，我们要去寻找耶稣，即使这个耶稣基督，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在苦难当中，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莫怪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其实这是一个福分，也是一个荣耀。就像我在讲课之初所提到的，这里面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奥秘关系，一个奥秘关系，这个纯粹爱的，不错。我的痛苦，这个世界的痛苦，都是罪恶的代价。但是即便如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十字架，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把罪恶的代价都担负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使得我们今天受苦，都有一个崇高的目的。这个崇高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受苦。这就好比是说我该受苦，但耶稣基督他拿去了我的苦。那么，为了知道耶稣有多么爱我，为我受了怎样的苦，我参与他为我受的苦当中。我才能知道他有多么爱我。我们需要在这种以爱还爱的过程当中，去提升我们的生命，去减少我们的自私和自恋。所以在腓立比书第1章第29节，圣保罗总是在这里说：“为了基督的缘故，赐给你们的恩赐，不单是为相信他，而且也是为他受苦。”这个为他而受苦，其实是一个恩宠，是个荣耀，是个提升。若望雅各布把耶稣拉到一边，主， 当你为王的时候，让我们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饮的杯，你们能饮吗？”他们说：“主，我们能。”在这里面，其实主给我们交代了一个事实：所谓的荣耀，就是参与给他在一起。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心甘情愿的为他所爱的人受苦。就是爱的一个最直接的表，因为两个相爱的人总会去渴望分享爱人的一切经历，甚至愿意与他一起受苦，很可能是替他受苦。所以在神操圣依大节在这里面，让我们去默观，让我们去感受，与基督一同悲伤，与基督一同痛苦，流泪，痛苦万分。因为基督为我承受了极大的苦难，换句话说，他为了爱承担了我的一切痛苦，我应该为了安慰他，也把他为我承受的痛苦，我也要参与其中，好使我的生命也相似于他。昨天我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不可饶恕》。电影的开始是个女主人公在监狱里被放了出来，坐了20年的监狱，因为杀死一个警察，然后再回到社会当中，是如此的不被接纳，所有那些在社会当中标榜正义的人都鄙视他，你是一个杀害警察。我以为这样的电影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可是随着故事的展开，他出来之后要去找自己的妹妹。可是按照法律是说，因为你是个杀人犯，所以你不可以接触你的妹妹。所有人都不理解他。当一个好心的律师愿意帮助他去联系到他的妹妹，帮他找到妹妹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事情的结尾让我很惊讶，原来这个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妹妹是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母亲难产去世了，父亲因为受不了这种悲痛，开枪自杀了，是他把自己的妹妹养大，养到了5岁。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没有钱还债。所以政府要没收他们的房子，强迫执行把他们赶出家。他在激烈反抗的时候，警察带着执法人员就要把他房子把他们驱赶出去。而他5岁的妹妹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就拿起了自己家的一把枪，就把警察打死。警察没有防备，姐姐看到这一幕就惊呆了。可是他瞬间就做出了一个伟大的举动，告诉妹妹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然后他就出去就被捕了，他就承认人是自己杀的，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一个5岁的妹妹以后背上一个杀人犯，哪怕他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但是他不想让他生命当中出现这个阴影。当看到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很可能会为孩子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如果我为孩子做这样同样的事情，让我去做，我可能会做不到。我的爱不止。基督为了爱我们这些心甘情愿，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承担了骂名，人是我们杀的， 众人却把罪过归结到他的头上，他就成了杀人，他就成了一个亵渎者，他就成了一个不义的人，而且他在那里不申辩。所以圣经上描述说，他像是一个被牵去待宰的一个羔羊，默默不出声，就好像他一分辨，他一申辩，他成了无辜的，所有的罪过应受的惩罚又回到我们身上一样，他选择沉默，为的是我们这些原本有罪的人，原本这些不义的人身上竟然也能被人称为是义人。所以圣经上说，他给为我们穿上了义德的长袍，他给我们救恩的外衣，是基督给我们。但是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辱骂的名，一切侮辱，所以他曾戴上头上戴着刺冠。耶稣基督做这一切，并不是说希望得到我们的认可，因为他是为了爱而做，但是他需要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做了这一切。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认为有人能完全知道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当然，伟大的一些门徒们、宗徒们、圣人、圣女们，很多人选择了去参与基督的苦难当中，去领悟他为我们所受的苦是怎样的一个奥秘，在这奥秘当中更能领会到基督的爱是什么。那么基督是很感激的，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28节，耶稣基督说，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携的就是你们。谁们？哪个你们是指的谁？那个你们不是指的只因信得获得基督恩宠和礼物的人，也是愿意借着爱参与到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当中的人。所以基督给我们一个应许，在路加福音22章第29，为此我把王权给你们背下来，要一同为王，就像雅各伯若望所得到的应许，你要坐左边坐右边 OK，我受的苦你要参与，雅各伯若望也都参与。今天主耶稣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要不要参与？我们能不能逾越自己，也能随从圣神的带领，去跳出自我的关注和中心，就进入到基督的苦难当中，看看基督为我们受了什么。Bertrand 这个人是个人名，是个神学家。他在这里描述，他说圣体本身就是一个参与的一个祭献和牺牲，领受圣体就是为了天父的荣耀和世界的救赎。这就领受圣体的意思。在领受圣体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基督成为同一个祭品。圣体的不是不仅是为了接受那不可言喻的临在的礼物，更是为了使自己团结起来，使自己最亲密的与这临在的行动，甚至与他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领受圣体，我们不单单是领受那些属神的安慰的礼物，其实跟基督就是联合的行动，更是跟他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一起努力把我的整个生命转变为一场大屠杀。在这场大屠杀当中，让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自私永远被他的爱火所吞噬。也就是说，参与他的苦难，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自我、所有的自私、我们所有的这种骄傲、围绕自我的一些东西，被天主那 无条件的爱的火在那里燃烧。这是圣体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天真的认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免了我们一辈子都不受苦。不是的，不是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痛苦，它不是让我们不受苦，没有，反而它其实召叫我们，背上你们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基督徒不要有这种幻想。当然，世界上任何人也不能有这种幻想。但是基督徒主他说他要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带着喜乐和坚韧，能一起参与他的牺牲，接着我们参与他的痛苦，他承担我们的痛苦，这样的一个奥秘的结合，我们在这奥秘的结合当中与他相遇，与他结合。可是这并不容易，怎么做？主不是让我们从外在努力去做，主给了我们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恒心祈祷。恒心祈祷，就是身处和黑暗的生活当中，依然在那里祈祷。在希伯来人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描述耶稣基督在对抗深酷的时候做的。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拯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谦敬而获得了福运。当全人类的罪过都加在基督身上的时候，他的人性也被压垮。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没有动摇。他不是在那里躺下来，躺平了，没有，反而以大声哀嚎和眼泪，献上祈祷和恳求。这就是我们在主缺席的黑夜当中，唯一一个该做的。所以，当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回到善缘。各自埋怨，去看耶稣基督在那里做什么，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把我们的痛苦奉献在耶稣的手中。我们也恳求，让我们体会耶稣基督他所受到的痛苦。属灵就是一场战斗，祈祷更是如此。我们祈祷不停，我们信心就不会消失。我们信心不会消失，我们在黑夜的战斗当中，主缺席的黑夜当中，我们越会效仿耶稣基督所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生命被净化、被提升。因为主提醒我们，心无祈祷。面陷诱惑，心神固然且远，但肉体却软弱。我们是个人，我们是个人。我们若想让我们的肉身不禁锢我们，我们若想让我们自己不被自己的欲望打倒，我们若想让我们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干扰我们去走向主的脚步，祈祷。没有办法，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换句话说，也没有其他办法。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受到的诱惑是祈祷是没有用的。与其祈祷，不如采用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办法更有效、更快。就是有的时候，当黑夜的痛苦来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是抗拒，我们开始得病乱求医，尝试这个，尝试那个，尝试那个。 我们的团体有很多弟兄姊妹是从别的团体过来的。我们曾经来到这里之前的时候，都曾经为自己的问题、为自己家庭的问题四处求医。我们想找到一个立竿见影的解救的方式。我们身心俱疲。我们被自己的欲望带偏了。魔鬼在我们强烈的欲望当中撒下了很多的谎言。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通过梦幻生活的学习，我们都知道一点：从祈祷开始，转向主。就像圣咏当中大卫圣方所提醒我们的，你们要停止你们柔性的手，应承认我是万民的至祭，大地的上主。我们向耶稣基督学习，但是通常我们是没有爱的。我们常常内心都是冷漠的，生命这个主母会的会主，玛利亚·优振神父，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疯狂的爱》，他也在自己的祈祷当中问主，就是主，你在哥德玛尼园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那么害怕？为什么你那么痛苦？请你让我明白。我们要祈求这份恩赐，明白耶稣受了怎样的苦，明白他承受了怎样的压力。我们不能让这些描述在我们的脑海里只是一个文字，只是一个概念。只是几句话，不，我们要把它变成真实的感受。所以，圣依纳爵指导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苦难，我们要祈求一份恩宠，能感受到他的痛苦，能感受到他的恐惧、害怕。我们要用基督一同悲伤，我们要与基督一同痛苦。如此，我们才能觉察到；如此，我们才能领悟到，基督为了我们受了多么大的苦。而这个苦的深度、广度，就代表了他的爱的一个表达。我们不能对他为我们所受的苦，我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如果我们不求这份同情心，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主为我们受的什么苦。若非一个人愿意，我们绝对不会被主邀进去，进他的苦难当中。所以我们在主缺席的黑夜当中，很多挑战。我们在祈祷当中不能感受到我们所愿意得到的那份无助，其实就像耶稣基督在祈祷当中的苦力无助也一样，他也渴望安慰，但是求而不得。正是这位软弱的极致，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善了他的婚姻。记住，不是在舒适的温床上，不是躺在舒适的温床的一个洞房里，是在十字架上。是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被刺疼，流出了血和水。就像亚当在创世纪 上周时的熟睡，去了太原擂鼓，找了一个新娘。一样，耶稣基督的肋旁被刺透，血和水流出来的时候，他的新娘诞生了。新的恶吗？是圣母玛利亚，是若望，玛利亚、马达琳娜，也是你，也是我，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水代表着洗礼圣事，我们借着洗礼都重生了。血代表着圣体，关于圣体圣事的奥秘我刚讲过。我们就是参与他，参与他的生命的一切。我们就是在爱里给他圆满的结合，一同成为一个祭品。这个祭品用来荣耀天主父，这个祭品一同来参与整个人类的救恩。在若望福音的第19章30节，当耶稣做完这一切的时候，他说完成。完成，完成了他对婚姻的一个圣善。所以，其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属神的王子，为了追求一个人性污秽不堪的一个心爱的女子，心甘情愿的来到了他的国度。人的国度，新娘所在的一个层面，他谦卑自己，迁就于他，用自己的生命宝血洁净了自己的新娘，装扮了她，最后与她结合。也希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听完这一节课之后，你能在属灵的黑夜当中看到这份爱的邀请，也能借着这个不断的祈祷的征战战斗，在信心当中重新再找到主，让这净化的黑夜使得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光亮，越来越亮丽。让基督给我们所预备好的生命的所有的美善，借着这个净化的黑夜，都能装饰在我们生命当中，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相似于他，好使我们能渴望在那一个圆满的时刻，我们跟基督圆满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也能成为他的圣洁而毫无瑕疵的、令他喜悦的美丽的新娘。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那么在讲课结束，也有几个祈祷的操练，在路加福音的第2章41到51节，可以帮助我们祈求在苦难当中寻求耶稣。马太福音26章17到29节，我们借着这段圣经去祈求对耶稣的牺牲有一颗感恩的心。并努力效仿他这份爱的付出。第三，马太福音的第26章30到46节，我们祈求这样一份恩宠，那就是参与基督的苦难。马太福音的第26章59到75节，我们祈求在属灵黑夜来临的时候，我们能有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恒心祈祷的这样一份恩宠。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主缺席的黑夜。也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